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听众朋友、同学们，我是童真。今天呢，我要跟你分享的题目叫多元化的侍奉。不知道你想到这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？我会觉得呢，侍奉神、服侍人，其实真的你应该知道，就是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，就是侍奉神。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概念，是吗？在马太福音25:31-46那里呢，讲到神审判绵羊和山羊，他就对他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哇，这一群义人，就是右边的绵羊，就回答说了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，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？我们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然后审判的王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很清晰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，就是侍奉神。所以呢，我就定了今天的讲题，我要讲的就是多元化的侍奉。多元化的侍奉在哪里记载呢？就在哥罗西书3:18-41，我们慢慢来看这一段经文。那我将它分为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夫妻之间的侍奉，我给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就是间谍情，就是在18-19。经文这样说的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我们先看妻子应该怎么服侍呢？圣经这里教呢，就是要顺服丈夫。什么叫顺服呢？我知道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呢，或者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女同学很棒，很多时候呢，你们都很会做事情，而且呢，你们的表现可能呢，比你们的丈夫都优越。不过要小心一样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是神的教导。如果要顺服的时候，就是有些地方呢，你不要句句都在顶撞你的丈夫。有些时候呢，有些话或者有些事情呢，我们可以忍让一下的，就应该安静哈。特别呢，在别人众人面前，更不要呼喝他，或者是辱骂他、谩骂他。我看见呢，有些妻子因为太棒了，他们真的不会给面子自己的丈夫的，随时都会在别人面前就在数落自己的丈夫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。这里呢，我觉得当有什么事情真的发觉丈夫可能有需要好好的讨论的时候，不应该在别人面前讲什么或者是骂他。相反呢，我们 自己做妻子的应该要尽本分，做好你的家务，辅助你的丈夫。好像箴言三十一章十二节所说的，她一生使丈夫有衣无损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就是呢，她一生都是让自己的丈夫呢有一处的帮助她的，然后呢，她的丈夫呢就会一心的倚靠她，而且呢从她身上得到利益，这是做妻子应该尽的本分。好了，讲了妻子要做的本分以外呢，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呢，丈夫又应该怎么做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这里说的苦待两个字呢，在原文呢是使一件事情变苦的意思。如果对待人呢苦待呢，就是使他感到痛苦，但是这里教导就是不可苦待他们啊。有一次呢，我们良苑的学习营请了我们的学生来分享了，他呢讲见证，就是在他还未曾信主之前，那我们信主的更加要留意了哦。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有一次呢他想打他的老婆，但是因为太疼爱他了，所以就自己打自己，自己砍自己。有一次很气，他拿刀来了，哇，要砍人了，不是，他砍自己，用刀背。哇，我们听了都笑得很开心的，为什么要砍自己？他说以前未曾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做，但是信主以后呢，从来都不会再这样做。那一个未曾信主的人，如果他爱他的老婆，他的妻子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苦待他。如果我们这些叫信耶稣的丈夫，怎么可以苦待自己的妻子呢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有一段经文就在以弗所书了，五章二十五节，那里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里说的意思就是你要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为她舍己。当然呢，在现今的社会里面，没有人因为爱妻子而死，但是这里呢是到一个极端，就是你要爱他，爱到为他死。其实圣经要我们做什么呢？要我们做丈夫的做什么？就是保护自己的妻子，爱妻子如同自己。有一次呢，我参加一个婚礼，很可爱，那对啊新人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两个人都穿波鞋，当然了，新娘呢穿婚纱，新郎就穿礼服，但是他们穿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波鞋。然后呢，他们在讲其他事情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其实他们呢很多时候一方看见有些东西是喜欢的，一定买一双，就是为对方买啊，看到袜子很漂亮啊，那买一双，不是买两双，一双呢是给对方的。我希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夫妻能够好好的相爱，好像圣经这里的教导一样，爱妻子，顺服丈夫。我愿意呢我们的同学都好好的做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妻子。好了，这里呢带出一个夫妻实践给你们。什么是夫妻实践呢？就是不要在人面前争吵，第一戒。第二戒呢，就是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。第三戒，不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吵架。你不要趁着他生病了就要了他的命，好不好？第四呢，不要翻旧账。第四，不要翻旧账。很多时候呢，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呢，就会啊，以前你怎么怎么，你一向都是这样啊，什么时候做了什么，这样这些都不好，不要这样做。第五呢，不要殃及，第五，不要殃及对方的父母。不要说你呀，这样的臭脾气啊，就是从你爸爸那里来，这样的不好啊，不要这样。第六戒，不要砸东西， 就是发脾气骂架打吵架的时候呢，拿东西就扎在地上，这样不好。第七，不要说伤害对方的话，一定不要出，因为呢说话很容易出口，出口以后呢让对方听了以后呢伤心，可能是一辈子，那就不好了。第八戒，不要以死相威胁，就是你不这样做呢我就死给你看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要做。第九戒，不要动手打人，不可以打人的，老公打老婆不行，老婆打老公都不行。第十戒，不要轻言离婚，一定不可以说离婚，因为呢这样也是伤害对方，伤害大家的感情的事。我盼望呢在家里夫妻之间的啊侍奉呢，就是夫妻之间你们应该好好的相待，好像啊一些动物的有一个三个字的形容夫妻的感情，就是间谍情，就是好好的相处，好好的彼此相爱啊，愿意你们呢在主里面啊夫妻之间的侍奉，蒙主的祝福。好了，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两代之间的侍奉。我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字，三个字，亲子爱。在第20节到21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那我们先对做儿女的说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凡事要听从父母。因为什么叫听从呢？就是父母叫你做什么你就做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孝敬的一个表达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孝敬父母呢，不要常常让他们单独，我们应该要陪伴他们，还有呢接受他们的教导。特别是年轻人呢，很多时候呢父母叫我发觉呢不管父母的，觉得他们很长气，哎，我不要理他，不要这样。如果父母叫你，你就马上要哎什么事要这样回应的，就不要什么声都不出，父母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。有些时候呢父母叫哎你的房间好乱啊，你要收拾收拾。哦，我看到呢有些青年人根本不当一回事，不听也不收拾，这样做呢是不好的。那圣经这里说呢我们要听从父母。还有一些辅助的经文呢，在以弗所书6章23节那里说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，很重要的。就是呢我们要好好的听从父母，在主里听从父母。很简单，那如果跟一些很繁忙的年轻人，或者是已经出来工作，或者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一些已经出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同学，你可能很忙碌，但是你都要协调时间，就是跟父母协调一些时间，特别呢是回家吃饭。哦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吃饭小事一桩，哎，不用管了，我不回家吃饭，我不回家吃饭的那天呢到时候我打电话就算，不行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可能已经买好菜煮好菜在等你啊，到要吃饭的时候你打个电话回来说我不回来吃饭，你知道他有多气吗？童真也不是一个乖女啊，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太忙了很多事情，而且呢临时有约，结果呢我妈妈很气哦，哎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真的很忙的。结果呢我就跟我妈妈协调， 什么时候回来吃饭，什么时候不回来吃饭，在那个日历上面呢写好。如果答应了回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回啊。其实呢，这就是要孝敬听从父母的一种表现。后来我妈妈就没有那么气了。我盼望啊，年轻人，你可能呢是非常忙，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真的要协调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要帮助父母分辨是非。我们知道呢，家长长大或者是他们年老的时候呢，有些事情呢可能都不知道，或者是处理的不是太好。那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有一个责任呢，就是晨昏定省，要给他们知道小心一样。我知道呢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就是有人把自己的老爸带到广州，然后呢丢掉他。什么叫丢掉呢？就是带他到广州以后走一圈自己就走了，留下老爸呢就在广州无依无靠，这样呢根本是不对的哈。孝敬父母呢，我们应该要照顾他到年老，要陪伴。好了，在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没有这样没良心的。那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孝敬父母的表现呢，就是陪父母他们回教会，好不好？鼓励他们，陪伴他们，这是孝敬父母的一种表现。好了，到父亲了，那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呢？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这里说的失了志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使他们灰心丧志。有些父母呢啊，好唠叨的，真的很唠叨，让儿女呢失去了志气，就是灰心丧志，这样不好。还有就是有些父母呢，他们有时候骂孩子的时候呢骂得太过分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骂孩子骂到就觉得啊，他无用了，你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呢，孩子真的会灰心丧志。那如果觉得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，应该好好的跟他谈啊，不要让他反感，不要让他生气，不过要指出他需要改变的地方。谈心是很重要的。父母可能我们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父母哦，你们好忙，但是好忙呢都不要忘记你的儿女。你需要有时间跟他们谈心啊，或者是每天15分钟。哇，你说15分钟容易办，我告诉你不是容易的。要跟他谈15分钟，你真的有没有15分钟呢？你要好好的拿出来才可以用这15分钟跟他谈。因为我知道的，我们做传道人的人都很忙的，要挤15分钟出来呢的确很难。不过我希望你就定好你的心智，要跟你的儿女有谈心的时候。好了，还有呢，其实除了这个以外，当他们小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不管。因为我知道我们内地的弟兄姊妹呢，父母年轻的父母都出去了，把孩子或者是让孩子留给姥姥啊、奶奶啊，或者是爷爷啊他们看管，其实不是太好的。如果可以的话就带着他们哈。还有呢，带着他们不是丢他们一个人，你要呢跟他相处，要谈心啊。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可以跟他说话啦，但是不要打游戏机哦。那可以给他一些动脑筋的引导。这怎么什么是动脑筋的引导呢？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或者是有问题要问的时候呢，又问一些他要讲多一点的。不要问一些问题，哎，有没有有没有洗衣服？有， 没有，那就答完了，那不行。哎，你可以问今天洗衣服的情况怎么样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父母很忙嘛，有些时候留衣服给孩子洗的哈、哦。还有呢，就是当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问啊，那些事情你是怎么做的，让他可以用脑筋把他所做的事情逐一的告诉你，这样是很重要的，是一个训练哈。现在呢，很多孩子呢，他们都在玩手机啊，都不跟父母谈话的。但是爸爸妈妈，你们就要制造一些机会跟他们谈话，让他们呢把那些游戏机那些丢在一旁，跟你好好的相处。你要爱他，你要服侍他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要引导他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孩子呢都在看父母的，如果父母有好见证的时候呢，他们都知道的。有一个例子是好的见证，有一个儿子对他母亲说，他说，妈妈，这两年你回教会改变了很多耶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体贴儿子的需要，不容易哦。如果是一个很忙碌的妈妈，她不是单单在家里做家务，其实呢，做家务都是很困难的，很辛苦的。孩子要留意，父母其实都很辛苦的。但是父母在白忙，就是非常忙碌当中，都跟孩子有好的交通了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第三个就是主仆之间的侍奉，我给了他三个字，是主仆役。24节到4章1节，圣经这么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是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第4章1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好了，主仆役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侍奉，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先讲仆人。这里说呢，仆人应该怎么样？凡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肉身的主人呢，在新汉语圣经那里说呢，是世上。就是凡是听从你们世上的主人，仆人有主人的哦。因为呢，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写给一些做仆人的，他们的仆人身份是非常卑微的，他们一定会听从主人。但是有些仆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可能呢觉得啊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是朋友，所以呢变得没有规矩了。如果这样呢就不行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我们知道在内地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仆人，但是呢会有保姆嘛，哦，我们都要好待他们，可以吗？好了，但是做仆人的呢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应该不要就是买菜的时候呢给你钱买菜，不要收起一些自己用哦。广东话叫打斧头，就是呢抽起一些就是自己吞了啊。还有呢，做工作的时候不认真就是随随便便做好就算了啊，这样不好。有点像什么呢？像以前我们早前呢在内地呢，我们有一句说话说，做又36，不做又36，就随随便便做就可以了，甚至不做。因为工资已经定好了，不管你做还是不做都是36块嘛。所以呢有这样的一 句话说，这里教导我们，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除了这样之外呢，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主人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在列王记下五章，那里说到呢，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了，因为打仗的缘故，她到了乃曼元帅，就是亚兰那边，去了那边做女佣啊，是不像现在的仆人，是奴隶那种仆人。他的主人乃曼元帅呢，患了麻风病，但是这个在外地掳来的使女，她非常尽忠，也是爱她的主人呐、啊。她就跟祖母说：“如果乃曼人元帅去以色列呢，以色列的先知会帮助他的。”他因为知道先知以利沙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他提议。结果呢，他帮到他的主人了。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好像这个使女一样，我们是做一般的工人，但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做。好像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说的，就是给主人一些帮助，让他好好的在他的工作里面成功。好了，做主人的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要公平的待仆人，因为在当时罗马呢，他们不是好待那些仆人的。他们当日因为对待的是奴仆，跟今天不一样。但是保罗又说他们要怎么样呢？他们要好待他们的仆人，要好好的对他们，因为这些仆人呢，在天上也有一位主。那如果我们做主人的，你好待你的阿姨，或者说那些在你家做保姆的，我相信他会一样的好待你哦，不会做一些伤害你和你家人的事，要不然呢恐怕会做得不好。好了，到最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到最后就是二十三节所说的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在这个多元关系中的侍奉，就是夫妻两代主仆之间的这一切的侍奉，我们都要以一种心态，就是服侍神。我们是充满情爱和义的，这样的侍奉必定会成功。愿你努力服侍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